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一个讲次啊，一样是在我们《净土学论集》中，《净土心论》的这一篇文章。哦，这一篇的内容导师分作九个小点啊。那目前是在第五点哈。好，弥陀中心的净土观啊，实际上呢，在这个主题里面导师他又分作四个小标了。那从我们讲义的25页，或者是这本净土学论集的60页开始，第一个是先对阿弥陀佛这个思想或者概念做一个说明。第二点是在我们讲义的32页，就是阿弥陀佛跟阿处佛的关系。那这个算是在初期大圣，从初期大圣经里面去看这两尊佛还有两个净土彼此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第三要点就阿弥陀佛跟这个弥勒，因为我们在这边里面也有讲过弥勒净土了，所以在我们讲义的39页这边就是又在讨论一下阿弥陀佛跟这个弥勒菩萨、弥勒净土的一个关系啊。第四点就是在我们讲义大概41页了，就是阿弥陀佛跟药师佛。那药师净土或是药师佛实际上就导师的观察研究那所谓的观察研究，那大概也是根据这个文献，现有的文献去做考察尤其在这一本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就是怎么去判断哪些经是属于初期佛教初期大圣佛教。那主要的关键人物就龙树了所以在大智度论中有列出来这个大圣经基本上很多就是可以代表是初期的大圣经所以导师在那一本书上就做了种种的说明。那我们刚刚说到的在讲义的41页这边药师佛实际上在那一本书上面它不算是这个所谓的初期大圣经的或者初期大圣的一个法门，所以一开始导师有提到它实际上跟这个密部就 密教的典籍有一些关系。那除了导师列了这四点个人在最后还有一个在讲义的43页标题的国智大协务有个结义结义就是将这个主题阿弥陀佛跟阿处佛他们有什么特色，那慢慢的阿处佛实际上是用这个所谓的菩萨正常道用智慧去圆取诸法实相，那慢慢的成就佛道。那这个部分跟阿弥陀佛一开始重视的这个所谓的无量的广大行或者信愿的这部分就不太一样那除了这之外还有跟弥勒菩萨的关系这些都有一个做一个概要式的结论那我们就请看到讲义25页那阿弥陀佛这个主题下面从讲义25页导师花了比较多的内容，主要是要来说明就第一句话古人说古人说诸经所赞尽在弥陀，好像在大圣法门当中就是这弥陀阿弥陀佛的净土好像是特别受到重视，那到底为什么是如此呢？所以就接下来就来说明它的原因。第二是从它的名称上就阿弥陀就是这个无量的意思所以从这个名称上它占优势接着在26页开始就引了两部经，一个是《观无量寿佛经》还有《波若三昧经》，这两部经所要代表的都是先以阿弥陀佛作为观的所缘境，观佛或是念佛，这边念就是色心一处那对这个所缘境可以铭记不忘，所以它不是口字旁这种所谓的称佛名的这个念反而是在这个念心所这个部分先以阿弥陀佛为观的对象所缘境，但是当这个观佛或者念佛观成就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切佛，所以这个阿弥陀本来就是无量一切佛的意思所以 他举本来也不可能啊、可能不是专指这个西方的这个阿弥陀佛，但是慢慢的在发展上，他现在名称上得到优势啊。第二个在举的就是无量光，无量光这边就是说到跟印度宗教有关系的啊，尤其是对这个太阳的这种崇敬或者这种礼拜的方式啊，可以发现在经上有被引用进来了，所以导师在讲义啊29页第一行，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应该说先从28页的最后一行看到了啊，28页的倒数第二行啊，就无量寿经，也就一般说的大阿弥陀经啊，那我们在注脚50有列出来，有大概有5个译本哈，那这边就有提到礼敬阿弥陀应像什么像落日处啦，就西方落日，所以礼敬阿弥陀佛不但是西方，而且是重视这个落日的时候那个地方啊。所以导师在29页才有提到说，这实在是阿弥陀佛从太阳神崇拜的进化啦，那采用了太阳神崇拜的思想，所以这个只是说他的这个礼拜的方式跟这个礼敬太阳神有些相关啊。那当然这个在后期导师的一些著作，像在注脚51啊，我们上次有带大家一起看过瓜福一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啊，导师的用词就比较没有那么直接了啊，他说阿弥陀佛跟太阳神话是不无关系，就是有关系啊，他没有说啊，就是像我们刚看的本文上面这么直接，那有些人就会误解啊，以为太阳神跟阿弥陀或者阿弥陀佛啊跟太阳神有直接关系，实际上是他的修行方式啊有些相关啊，那这个有些相关也不是只有在所谓的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啊，西方净土法门才看得到，我们在佛事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善生经嘛啊，就是有个梵字叫善生，佛就教导他诶，你怎么去修行，他就说诶，我们有礼拜所谓的6个方向啊，那6个方向东西南北上下各代表礼敬是谁，那佛也跟他说诶，佛教也有可以有这样子的方式，但是他所代表的意义不一样啊，所以可以知道啊，并不是说诶这样的方式就代表是佛教的啦，那一样这边在经典上啊，注脚50啊啊，大家看过比较早期的译本啊，就导师的一个看法，就是瓜福一跟瓜福二了啊，那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还有瓜福一注脚50的这个什么很长的经名啊，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啊，萨罗佛谈过度人道经啊，啊，这个所以这两本比较古本的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基本上都有这个向西方礼拜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当日末处啊，就落日的地方。那比较晚的翻译，像瓜福三，它大概就只有向西方礼敬啊，向西方礼敬就是代表向阿弥陀佛礼敬的意思。所以导师说这个是太阳神崇拜的进化，是说这个这样子的修行方式跟这个太阳神的这种修行的方式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说在后期著作，像刚提到的注脚51的瓜福一啊，或者瓜福二华语集第二册啊，基本上它的用词上没有那么直接啊，所以这边就是可能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它不是直接说哎太阳神啊，阿弥陀佛就是太阳神，或者太阳神的境外就变成阿弥陀佛，实际上不是啊，只是说它的修行的方式是有关系的呢。好，接着是讲无量光在30页的它的结论，就是说诶这个光明实际上代表的就是佛的光明啊，所以一切佛也是有这样的光明，那这样光明也代表佛成就的圆满的觉悟，那第30页这边另外一个语词无量寿，那这也是佛所共同的啊。接着30页就提到啊，以这个阿弥陀无量的本意而更强调了无量光无量寿，所以慢慢的阿弥陀佛就受到一切一切的大乘经所追崇，或者是在红船上这个西方净土阿弥陀佛的思想慢慢受到重视啊。最后到31页，除了第四点啊，标题是31页的标题是除了无量无量光无量寿是阿弥陀佛的主要意义之外啊， 那在发展上、哦、跟这个阿弥利都有关系。阿弥利都它的意思就是所谓的甘露啦、哦、那这甘露在初期佛法又比较是紫色的，就是那个时候涅槃彼岸的那个涅槃的意涵。所以慢慢的在最后的倒数第二行31页、哦、所以在发展上面啊、哦、31页阿弥利都又跟这个阿弥陀的音相近啊，意义又可以代表是永恒的涅槃，所以到了密宗或者就直接称、哦、阿弥利都了、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53啊，就对刚才说的那个主题啊，我们要迈入下一个主题之前，就将这个注脚53的刮符二啊，在32页这一个啊。这个我们大概之前也有看过类似的哈、哦。好，这边就提到这个以佛法来说了啊、哦。佛法、啊、我们就说这个词啊，上下引号这个佛法就是代表这个初期不败佛教时期啊、哦，就是那时候啊、哦，在说到讨论到了或者文献上所记载可以看到的啊、哦，说到佛的法身是平等的、哦、但是在他的寿命。就是化现的这个寿命还有身体的相好光明国土等等是有差别，但是这个佛陀观迈入了所谓的大乘佛法时期、哦、就更强调的就是从理性的佛陀观上面、哦、从这个诸佛、圆满义上面去说明，所以佛与佛是平等、哦、但是示现众生、哦、的时候的化身、哦、或者应化身是可以有不同、哦、那这样、哦、看下来、哦，在第二行啊，32页的注脚栏第二行啊，所以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是最胜第一啊。虽然这样的说法不见得就是就近了义之说，但是适应一般啊，尤其是印度那时候多神这种思想、多神教的思想，还要劝人身上的这个意趣当中，引发众生向佛道啊学佛啊。异行方便是有特殊的作用的、哦、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像有这样子的这种所谓的对落日、哦、或者是取这个夕阳的这个相、哦、而且我们上次刚刚有提到观无量寿佛经，第一个是观16行观的第一观是什么，观落日，所以要先取这个落日这个相、哦、那成就的时候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所以像是有关系的、哦。好，那阿弥陀就是无量的意思，无数无量啊，在佛法啊一样，这个是在这个时期啊，这个是形容涅槃的。那接着阿弥陀的音又跟阿弥利多，就刚刚说的这个字一样啊。那阿弥利多上或者是我们本文上面前面那音是阿弥利都了哈，那这边是阿弥利多，都其实这个字啊，这个音可能有不同时代。不同的发音，但是翻译成甘露，甘露也就是涅槃的意思。那涅槃就是什么啊？通达这个生死的彼岸呢、啊？所以佛法紫色的是什么？涅槃是什么？究竟极灭啊！那大乘佛法强调的，除了表显它究竟极灭之外，又起这个不可思议的妙用啊！所以这些实际上就是跟刚所提到31页说，后来阿弥利多也。慢慢受到重视，尤其是在密教的时候。好，那我们接着就看到第二个主题了，请看到32页的本文，这边就是要讲阿弥陀跟阿处佛的关系。那就导师的说明，我就列了两个主题，标题一就是从这个文献上去说明两个佛的关系，第二个也是从导师的这个文说明上，所以是众数二佛之观色啊，在我们讲义的37页了。好，那我们就依序从32页看下来啊。好，导师这边就有提到了啊，要理解这个阿弥陀佛的伟大，就应该从这个比较中去发明啊。这个发明应该是古字的意思啊，不是我们现代中文这种所谓的发明啊，就。creation 创造这种发明，这边发明就是什么说明或阐述啊？那怎么去阐述呢？所以现在都从跟阿处佛的关系去 阐述阿弥陀佛他受重视还是他伟大的地方。好，接下来看下来，在十方净土当中有两个是古典又重要的，那有两个地方是指的是什么，下面有提到，就是东方的妙喜净土，妙喜世界或称妙乐国土。那这个佛祖就是阿处佛，那阿处本身也是不动的意思。好，第二个是西方极乐世界，它就是阿弥陀佛。所以这是比较早期的，比较早期的，早期的净土思想。好，先说阿处佛的妙喜世界或是妙乐国土。好，那这边直接提到阿处佛土是跟般若经还有维摩诘经等有密切关系。那如果我们看这个注脚的话，像导师在后期的是直接讲他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以开展这本书，他是直接讲是小品般若经。所以这个大般若经当然是广义的。大般若经当然玄奘大师翻作600卷。那600卷当中又可以分作16会。那16会又可以分作几分。那初分前400卷相对来说是比较是晚期的，一般就说是所谓的上品般若。那400卷之后有中品般若还有小品般若。那所以等于说大般若经它就是比较完整的般若经系。那般若经跟维摩诘经实际上他们所重视的就下面所提到的。好，这边有提到什么着重在菩萨的广大修行，就因地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那最终什么至正所谓的如如，如如就是真如了诸法实性。所以就等于说用般若智去体证这个诸法实相。啊，这一般说是菩萨的难行道或是菩萨的正常道。好，所以在汉朝末期末年的时候就有翻译所谓的阿处佛国经。那经中就有提到佛是用广大的行愿成就世界。那这个世界是非常的庄严。那佛涅槃之后就有这个相向菩萨位居补处，就是一生补处，等于说将来他就要成佛。就像这个极乐世界来说就是什么观世音菩萨嘛。那这个像可以看到下面的注脚。那我们先把这个看下来。那到底为什么一开始会提到跟般若经有关系。那下面在倒数第一行就接着继续讲。在般若经呢它也是强调这个菩萨修广大行嘛，圆满这个佛智佛菩提。那说到他方佛土的时候就是举什么东方的阿处佛土还有相向菩萨为例子。那这个实际上都是在下品般若的。这个在注脚56导师有提到，下品般若就是一般说的这个小品般若经。那与会的大众就阿难跟其他的听众了。那接着，承受就是依靠着这个如来的这个无边的愿力，或者是他的神通力可以见到这个东方的阿处佛土。所以就讲到，就刚开始的第一句话就说他们是有密切关系，所以他接下来就先列出般若经讲到这个阿处佛土的是哪些内容。好，接着是在维摩诘经，请看到33页。那维摩诘经这边也是发扬菩萨的广大行。那在般若经，它或者是维摩诘经广大行之外，就菩萨自喜行这个六度救度众生之外呢，那还要庄严佛土。所以在维摩诘经中的见阿处佛国品也有提到维摩诘是从阿处佛土没了，就是一般说消失或者是善终，又升到这个此间就是什么娑婆世界。好，当时候的与会大众也是借由维摩诘的神通力或者他的无边的不可思议力，见到东方的阿处佛国。那这个下面这个算是有一个蛮关键的。这是什么大圣初开始在东方古典的佛净土。 所以他就是等于说这个是比较早期啊，相对来说大圣经来说它是比较早的。好，那我们接着看下来哦，在33页这边哦，好，说到往生阿宿佛国的经典哦，或许还没有很多哦，那不会像这个往生这个西方净土还要普遍啊。另外的求生这个阿宿佛土呢，虽然也不是专门强调要念佛发愿往生哦，但是也有说到他的方法哦，他的方法就是下面这一句哦，就是着重这个依着圣意智慧啊，体证空寂法身，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所谓智证如如了哈。所以智哈，这个并不是一般说的智慧，而是要圣意的智慧。那如果般若经来说，就是般若智的哦。那体证这个所谓诸法实性，或是法性，或是空性，好，这样子才有办法啊。往生这个阿宿佛土。另外的，像在《维摩诘经》也有提到观佛身，观佛的时候是什么？观身实相，观佛一人，所以等于说他是观这个所谓的诸法无自性空这样的实相，就可以通达跟这个佛相应，跟这阿宿佛相应，所以观阿宿佛也是一样。好，另外的在阿宿佛国经也有提到，那这一句话实际上在我们前面的念佛前说 那一篇也有看过了，就是修行者向上见什么虚空，那观阿宿佛及诸弟子并诸佛刹当数如是。那这边导师的解释就是观一切法如虚空，并不是说如这个虚空啊广大无边际，而是从这个无自性来说明，通达无自性空就可以见到诸法实相，所以这个就是一切是什么法性法身。所以这样思想以跟般若经的空思想是相应的。那流行在中国的大乘佛教重视念佛跟净土，但是对这一方面反而是没有那么重视啊。好，就是从这个阿宿佛的相关的文献他的修行的方式来说明，实际上在早期的大圣经里面有阿宿佛净土了，而且这阿宿佛净土跟这个阿弥陀净土是有一些相关性。那这边只是先列文献，那我们先回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说明，加深一下印象。好像在讲义32页的注脚54啊，这边说到的是说明阿宿佛有关系的净土的经典哈。那这边就提到，像第一个是后汉智罗迦圣所翻译的《阿宿佛国经》啊，好，第二个是收录在《大宝记经》中的第六会不动如来会啊。那导师说这两本是同本别异，就同样的传承，或者是同相近的内容，但是不同的翻译，也时期时间上也不太一样了哈。那下面有说内容出入不大哈，但是相距500年，但是在汉朝所翻译的，它只有分作5品，那唐朝翻译的有分作6品啊。那这个大家就自行看。他说汉译的部分显然是比较没有那么完整哦，唐译的是比较完整。好，接着看到这个注脚54的倒数第二行，所以这一部经在长时间流传中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在初期大圣思想中这是比较可以代表是初期早期的经典的内容。注脚55这边说的是这一部经，那一样是这个阿宿佛国经的主要内容，就是舍利佛请佛开示，就像过去诸佛菩萨摩诃萨他的所发的愿所行的菩萨道，请佛为我们开示啊。那这个就是主要的经的内容啊。那这个也有提到导师本文上面导师说到的啊，就是当这个佛涅槃之后，就是相向菩萨位居补处了啊。那详细的内容就可以请自行看。好，接着我们再看到注脚56，注脚56的最第一行 也是32页的最下面一行哦。所以阿耨佛国经跟下品般若有密切关系啊。那在下品般若说到这个阿耨净土，那这列出来的内容就多了哦，不像导师的本文上面这么简略的哦。那详细的大家也可以看，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面哦，在注脚33页的注脚栏。这个注脚的最后面这一个齁。他有提到很多啦，像刚有列出了仁者向上见空观阿耨佛及诸弟子等齁。还有地住于空齁，这个是观空啊，这些都跟般若经空思想的意涵相合嘛齁。那接着看到这个最后齁，般若经所有普及一般的方便齁，就是听闻啊，听经嘛，读诵这个般若经，一般说的这种十法行啊，乃至书写供养诗他等等这些所谓的方便啊，在阿耨佛国经也采用。所以东方净土是跟般若法门是相呼应啊。那这个详细的如果你要更完整的，导师这边也是比较省略的说法啊。我们注脚56引用的大概是净土，好，就这一本书啊，净土与念佛法门，然后就初级大圣，他实际上在第八章的时候也有提到。那我们这边引用到的哈，就是注脚54、55、56哈，都是第11章的哈，净土跟念佛法门，所以可能也可以再看前面的啦。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依着这个主题哈，再去看一些导师的说明啊，就会比较更清楚那到底怎么说是属于这个所谓跟这个般若法门是有关系啊。好，接着在注脚57，我们直接看到这个瓜福寺啊。好，瓜福寺一样是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所提到的维摩诘经，现存有三个译本啊，就这三个译本。就维摩诘经哦，第一个是吴知谦所翻译的，第二个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哦，第三个译本是玄奘所翻译的说无垢称经哦，都是以维摩诘长者为中心哦，跟他讨论问题的是文殊菩萨了哦，好，所以最后下面有提到了哦，这维摩诘现神通嘛哦。那接这个妙喜世界到此土，让大家都可以看到妙喜世界的庄严清净，愿意升到那个地方。那这个内容我们在瓜福一有提到了，好，详细的大家也可以看。好，那稍微的已经列出阿耨佛经，阿耨佛国经他修的是菩萨的广大行，用无漏智或者圣意智去圆实相了。好，那接着我们再看到这个注脚59、在34页这边这个是解释这个上面34页本文上面如仁者向上向见虚空嘛，观阿耨佛及诸弟子等，并其佛土还有他的佛刹当如是。好，那我们在瓜佛二是念佛前所有提到的呢，我们稍微再一起复习一下哦，在注脚59的瓜佛二这边，好，无漏的智还有如哦，这个如上就是真如了哦，或者是法性实际哦，这种有很多那种别语。那无漏的智，那基本上就前面说的这个圣意智慧，或者是无漏智般若啊，好，平等不二哦，那就是等于说你用无漏智圆取实相，超越种种相对，通达法性究竟真实的时候。这时候也就是佛的法身啊，佛的法身实际上也是法性实际啊。那唯依着唯心观，进而体见哦，体证而亲证到一切法平等不二的法性，这时候就叫做见佛了。所以在维摩诘经有提到啊，就刚我们说的啊，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好，还有刚注脚阿耨佛国经那个内容。《般若三昧经》也有见佛，就通达说：“哎， 四心是佛嘛，自心作佛，这样思想哦。好，接着看下面呢，佛是平等空性，观佛就可以体证如性。这边即契如性，这个如就真如性啊，或者是法性实际啊。所以自如相应叫念佛，就真的或是实相念佛，要达到所谓的人缘的般若所缘的真理是平等，没有差别哦。所以到达这样的实相念佛这个阶段哦。就可以断除烦恼，证无生法忍，因为他已经体证实相。好，接着再看下来瓜佛山。好，瓜佛山这边一样了，以虚空来形容一切不见，就是不应该说不是说没有看到，是说没有真实的见到有任何的法，真实法了。那世中无有一物可以分别，就像我们心经常说嘛，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啊，就无什么无蕴啊，十二处十八界，四谛缘起，乃至无智亦无得嘛。啊，人缘的是所得的真理，为什么以无所得故？所以在空中实际上，或者在体证实相当下，你一定要超越种种的相对分别，达到所谓的平等不二的这个境界，这才是真的缘体证到实相。所以这边说嘛。世中无有一物可以分别者，那这个样的说法就如刚看到阿处佛陀经所说的观世虚空，那观佛佛弟子还有他的佛刹也都是如此。好，下面如虚空都无所见的这样子的佛观是上乘，就是承接的初级佛法，还有极大圣般若阿处佛陀经的这样的这个佛法的这个系统，所以他继承般若的法流，而在说明上有特色啊，有特色就是下面这个，就是一样是强调这个所谓的一观空体证实相，或者是强调着一切法毕竟空这样的思想的这种系统啊，有特色的就是这边说的这一个了哈。好，像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哦，在都无所见哦，离名离相之外哦。是直接从自身啊，从自我自身去观察见佛啊，所以我跟自身的实相与佛的实相不二，所以见我就等于见佛，所以观身实相就是观佛。那这个也是我们上面33页啊，33页这个最后一行，观身实相观佛亦然一样的啊，所以引身向内观察，不用向外去缘取啊。我这上在。心经的内容上面一样嘛，我们刚所说的这个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之外啊，是故空中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他用没有是比较明确的啊。好，这个是从这个阿处佛经啊，主要是跟初期的般若经还有这个维摩诘经有关系啊，强调用自证实相也观一切法空。好，接着我们就看到讲义的35页啊。那相对于这个阿处佛国的经典来说，那阿弥陀佛他跟西方净土跟什么有关系哦？这边导师当然也是比较稍微的列出哦。那详细的呢，也就是如果你要看完整的内容哦，因为他这边实际上很简略的描述了哦，你可能会觉得哎，为什么就是这样子哦？那如果你要完整的了解导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建议啊，就是如果你有兴趣有多余的心力的话呢，就可以看那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在第8章了哦，还有刚刚说的这个第11章就是什么净土与念佛法门这一个哦，这一章它2章实际上都有提到哦，第8章跟第11章。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讲义的35页。好，这一开始就提到它是跟所谓的华严经中的，我的标题是什么，普贤行愿品，因为下面这几个词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入法界品跟普贤行愿品像都是一样，但是导师有时候是互用的，请先看一下这个注脚60，注脚60瓜补一， 这是唐朝波勒翻译的，这是40卷本。那他的品名是什么？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所以在不同的华严经本，它的诠释不太一样啊。有的是入法界品，有的是普贤行愿品，那有的是什么入不思议解脱境界的。好，请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们荧幕上这边的，这个在导师的这个佛教史地考论，他有提到啊，现存的大部啊，那大部就是说现存现在有所谓的60卷本的华严经。80卷本的华严经，还有刚刚我们看到40卷本华严经，这算是比较大部。可是就导师的看法，它实际上不是一开始的华严经就是这么完整的一大部，所以这边有提到嘛，现存的大部华严经7处9会，就7个地方9次的聚会啦。那也有种说法是8处10会吗？还是就是它的地方有不太一样，那聚会也有可能不太一样。它是随类收经，就跟这个相近的把它放在一起，像十地经，它实际上是先早于所谓华严经流行，单行经先流行在印度那时候的佛教，还有刚这边看到这个入法界品实际上也是。所以这边导师有提到，主要而传出最早在龙树引述跟解说中是什么十地经还有不可思议解脱经，所以就是它也叫什么入法界品，也叫做普贤行愿品。就是我的标题上面是普贤行愿品，但是下面导师的说明，它有用入法界品，又用普贤行愿品，基本上都是一样。所以就导师依着龙树的这样子的引用还有解释，他认为十地经还有这个所谓的不可思议解脱经，也是入法界品，它是早于现存完整华严经成立之前，它就已经在流行了，就已经在传送，在佛教界传送了，所以慢慢的才被收录在一起，变成所谓的现存的所谓的60卷本或是80卷本的华严经。好，入法界品的主题是善财童子发心啊，向南方参学。他就说他遇到每个善知识，就跟善知识说他已经发了菩提心，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行菩萨道，请这个善知识为他开示。他参访的善知识每个呢都有他的专门的法门啊，所以就53参啊。那这个53参导师在青年佛教这本书啊，他有一篇文章啊，在注脚64 37页的注脚栏啊，青年佛教这本书中有一篇文叫青年佛教参访记啊，这边导师是依着应该是唐朝所翻译的80卷本的华严经，他有将这个他可能有选择，他没有将53位善知识全部解释啊，但是像我们这边有看到的，他就是德云比丘是教念佛法门，这个他是有解释的啊，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他那个蛮白话的啊。好，那我们就回到本文上面啊，35页。好，这边一开始就说阿弥陀佛跟华严经的入法界品有关。好，那下面就是要来引经来论述这个观点嘛。所以入法界品之后末呢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我们前面大概 有提过了。虽然这个翻译是很晚但是却是早有这样的思想，等于说行普贤十大愿行，发愿往生极乐就可以往生。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在佛陀跋陀罗所翻译的那这个实际上佛陀跋陀罗也是60卷本东晋这个60卷本的这华严经的翻译者了。他另外又翻译在我们本文35页的最后一行文殊师利发愿经，那导师说这就是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寄送的文是相近的了。那这边是说旧世的那后期他的著作我们等一下看到是说是相近的。好，接着再请看到37页除了刚说的文殊发愿经之外那36页这边有提到还有一样是东晋时期所翻译的文殊师利悔过经 好，三曼陀跋陀罗啊，那老师说这个三曼陀跋陀罗就是普贤的这个意思的哦。这个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那呢它的经文的意义也跟普贤行愿品一样，往生极乐世界啊。好，另外如这个所谓的忏悔文，就我们现在佛教界有这个所谓佛门日诵课本的哦，那在古德有把它编一个什么大忏悔文啊？那大忏悔文是就是收录这个53佛还有35佛嘛，哈，就是它有88佛，一般说88佛。那里面的阿弥陀佛是什么？法界藏身阿弥陀佛。那除此之外，在无量寿经当中啊，在列很多种德行当中，也有说到具菩萨行。这也是蛮特别的啦。那在注脚我们也有把它引用出来，但是不是很确定导师说的这个，列了很多这个种种行哦，有提到这个菩萨啊，普贤行哦。那请看到比较相近的，或许就是在注脚63的刮胡山呐。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经，啊，这边就有提到哦。这实际上都是这个法藏比丘在因地发的愿呢，哦，所以他最后是什么？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嘛，哦，所以他这个是他的愿呢。那如果跟导师说法比较接近的，或许就是观佛山，哦，宋朝的翻译哦，他说：“世尊，我得菩提，成正觉已啊，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啊，就我的佛土。”若有大卫未欲成佛为菩萨者，我以威力令彼教化一切众生，皆发信心修菩萨行、普贤行啊、极灭行、净饭行、最胜行及一切善行。那其他的可能就是有这个普贤啊，像刮胡衣啊，一般我们熟悉的这个《佛说无量寿经》啊，最后面啊，这个愿也是很特别啊，这个愿。刮胡衣这个实际上就是随愿修短的哦，就是说，如果你投身到这个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基本上你是无量寿了，寿量是无量，但是你可以为了在发愿哦，就随你自己的愿，你可能要早点结束这样在极乐世界的修学，到其他的世界去教化救度众生啊，所以一般我们说什么导归极，就是从这个。回入娑婆，度有情嘛，所以升到极乐世界，并不是就结束，也可以随愿修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愿，也蛮特别啊。设我得佛，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究竟必至一生补处啊，就是最少啊，一定可以到达所谓的一生补处啊，就下一生就成佛。除其本愿，自在所化了啊，就是除了他的愿啊，为众生故啊。披红饰铠，积累德本，度脱一切啊！常游诸佛国啊，游诸佛国修菩萨行，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实地无上正真之道啊！常超出常伦诸地之行啊，现前修习普贤之德啊！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啊！所以这个就是也可以随菩萨自己的愿啊。可以缩短在极乐世界的修学的时间呢。好，那这个或许跟我们本文上面说的哦，好，这个就是跟普贤菩萨有关系的，或者是什么是属于法界身的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法界，这个跟华严世界是比较有关系啊。那接着我们看回本文的三十六页的本文上面倒数的第一行哦，所以他列了这几个哦，可见。阿弥陀佛跟入法界品，也是普贤行愿品的关系啊。好，最后一行啊，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入法界品或是普贤行愿品，主要内容就是这个善财童子去参访善知识嘛。但是他第一个参访的善知识呢，就是修这个念佛法门。好，那接着我们就先看到这个37页了啊。所以阿处佛果，他比较重视的这种所谓的观空啊，原实相。那西方净土啊，像这个普贤行愿品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这些内容，它比较是有相的了哈。 所以这边下来37页这边呢，就先对这两个啊，阿处佛国经的啊，这个经的这个系统思想跟这个阿弥陀佛啊，像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思想做一些异同的一些分别啊。我们就看得到37页啊。哦，念佛哦，就是这个念嘛，哈，就观佛土的，啊，观佛的佛土，还有他的名号、相好啊、降生说法等等哦，都是从这个所谓的假想观。所谓的假想观，就是说你先取相嘛。一开始取相的时候，你缘到佛相，它不是真的在我们心，就不是佛，不是在我们心来，不是入在我们的心呐、啊。所以在我们心境上所呈现的这个佛相。他就用所谓的假想观，也另外一个语是什么？圣意观呢、啊？圣意观是什么？用我们强而有力的心力，让这个佛像在我们的心境上升起，所以叫假想观。那真实观是什么？有假想观就有真实观，真实观就是圆道法的这个共相啊，所以无常或者无我或者是什么一切法空，这比较是真实观。所以假想观一开始这些都不是真的佛。入我们的心或者在我们心境上呈现，所以这个是属于假想观或是圣解作意。圣解就是强而有力，依我们的作力，心的作用力，让这个相升起来，在我们境上升，在我们心上升起来，所以这是属于假想观为入手、啊、跟般若经还有观阿处佛国经着重所谓真空观、啊、所以这个真空观就是所谓的真实观啊，观一切法空啊，这个是指为真实观。好，那依着这个真实观啊，或是真空观，这边的真空观，如果进一步的区别来说，它刚开始它不是真的，它也是随顺圣意的观察了哈。那时候因为还没有升起般若智，它没有原实相，所以一开始初的空观它不是真实观的哈，但是它是随顺圣意的空观啊。那最后呢，可以见一切法如什么法性实际，等于说你用这样子观，用观一切法无自性空，更深入的观察，当实相般若升起的时候，圆到一切法的毕竟空，或者一切法的法性实际，当下见如来。所以他们的修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从假想观入手，一个是真空观。那这边的真空观当然不是说一开始就圆到诸法实相了、哦、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自用自证如汝、哦、那正法性就见佛一样的道理、哦、所以基本上这个这样的法门是不一样、哦、那华严经是坚存有相说啦，是强调这个佛国的这个庄严、哦、那这与后期的密宗还有这个极乐净土思想有深刻的关系、哦、啊。另外的、哦、在维摩诘经它也称作什么不可思议解脱经、哦、那入法界品也称作、大不可思议解脱经、哦、所以这个都是可以注意、哦、就是它这么说实际上是有些意义的，是可以注意的、哦、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前面的注脚的内容、哦、所以这边到这边为止、哦、还没有说明这个这两个佛、哦、彼此有什么密切关系，只是说从他们所文献上面所看到的、哦、介绍、哎、阿处佛果是怎样的什么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经引用到、哦、就是般若经跟、所谓的维摩诘经。那导师这边在35页开始说到是华严经跟阿弥陀佛有关系，那当然这个都是很简略的说明，你要完整的就是要去看啊，要去看这个我们刚刚说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好的第八章跟第十一章，如果有兴趣的话，它这两个部分它都有提到。那接着我们回到讲义35页，看一下注脚的60，那注脚60的刮符一刚所提到的40卷本的华严经啊，这边就有提到这个修十种广大行愿啊，刮符一是什么？修十种广大行愿。我们看最后这个划线的部分哦，就你修这十个，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等等，最后划线的部分，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十大愿王倒归其乐这样的说法，可能跟古德像瓜佛二的内容是，或是瓜佛三，好、哦，就经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就是它是前后文的、啊、哦。接着我们就看到瓜佛四啊、哦，在佛法是救世之光这边的说明啊。好、哦，普贤行愿品的十大愿王倒归其乐啊、哦，这句话应该是跟古德的诠释有关系的啊、哦，就像瓜佛二或是瓜佛三啊。哦那十愿呢，实际上就十相愿行，对意行的念佛是最完整的了。那念佛什么？系念于佛的法身功德相好，就是说先取这个，一般我们都是种在这个比较刚开始的这所谓的称名念佛，但是实际上念佛应该是至少要取这个相嘛，所以说观相念佛是观想念佛，先以这样子，或者是至少是称这个观这个名号，色心不乱、哦、这个蛮重要的，因为这个就是念心所作用嘛、哦、余缘明记不忘，那这个念心所可以收摄我们的善乱心，因为善乱心是欲界众生的特色，所以用念佛这样的方式去摄我们的善心、哦、那以佛的像或者佛的名号都可以、哦这边要解释的是十大愿行哦，所以念佛呢不但是口头称念哦，也包含了礼拜佛还有赞佛的一切功德。那赞佛的一切功德，因为口称阿弥哦，口念阿弥陀佛嘛，阿弥陀佛本身就是一切佛的意思，所以称赞阿弥陀佛等于称赞一切佛的功德。另外呢，在佛前广修供养哦，在佛前真诚的忏悔哦，这个实际上都解释这个十大愿行的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这些内容。好，第五个呢，对于佛在因地所修的菩萨行种种的功德，心生随喜哦。这是导师这边解释哦。那实际上这个详细十大愿行的内容哦，在四十卷本，就我们刚看的瓜佛一的内容上，他也有解释了哦。好，第六是请佛转法轮，第七请佛久住世间救济众生。好，第八是常随佛学，第九是像佛一样恒顺众生。那恒顺众生也不是众生需要什么我们就完全满足他了，我们应该是引导去教化他，而不是随众生他的意念或者他的所需要，那这样的反而不是真的是帮助众生。好，第十个是一切功德回向给跟一切众生共同回向佛道。好，下面就是重点了哦，这一切都是念佛，都是内心的观想，所以这边是什么所谓的圣解哦？圣解，作为的圣解就是依着强而有力的作意，让我们的所缘境可以在我们的心境上面呈现。所以刚刚说的这十个都是内心的观想，不借由外缘，所以是最为易行。好，再次的说明啊，导师我们上次在念佛前说，导师有提到，就是易行道啊，并不是容易成就、快成就，而是容易做到。所以那边也有提到哦，一样在念佛前说也有提到，虽然我们说十大愿行倒归其乐，感觉是易行道的方法，但是呢它也可以是难行道，所以如果你是内心观想这十项礼佛、赞佛、广修供养、忏悔这些内容是在内心的观想，这是属于易行的，但是如果你实际上付出你的身语的行为，乃至你为了供养佛不惜牺牲钱财、生命等等，这些就是属于难行道。好，接着下面哦，观想于一切佛，就无量佛、哦、在这个佛前可以行观想嘛，还是一样是内心的观想，所以它是属于意行的部分、哦、可以这么做这些所谓的十大愿行、哦、那以十方无量佛、哦、为这个所缘境、哦、就是系念的对象，所以成就的时候就可以普入法界了、哦、当然这个就是骗一切诸法实性就升极乐国，所以虽然是易行啊，但是你还是要有这个内心要专注啊。这个应该还是我们一般比较忽略，就是怎样口头称念这十大愿行，然后回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就想要回向这个极乐世界哦，就投身极乐世界了。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应该说他还是要有一些注意的部分，有一些门槛，我们要做到才可以。就至少你要收摄我们的意念，专心观想这十件事情，那发愿往生，这样子才有办法升极乐哦。虽然是易行啊，容易做到，但实际上不代表容易成就哦。所以我们要注意，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